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19号礼拜一早上8:31，大家早安，我是廷浩。好，一早我们先来跟各位叙述一下本周最需要去聚焦的几点事项哦。第一点是在本周是欧洲央行 ECB 就会公布七月份的利率决策会议哦。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尝试着针对欧洲的经济状况做追踪，但你会发现欧洲普遍的通膨率相对还是比较低迷一点点，是否意味着欧洲央行对于未来的利率决策或者货币政策的延续会延长时间呢？我们要等礼拜四持续的来做一些观察。那么本周呢，包括美股科技股呢也会开始陆续的公布财报哦。未来一周的重量的全职股哦，包括像是 IBM 会在今天发布财报，那网飞 Netflix 在明天也会公布财报，那么包括21号礼拜三有这个联合航空、可口可乐、德州仪器、交生还有22日呢会有微软、特斯拉、AT&T 等等公司哦，我们到时候都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和聚焦。那第三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本周五日本东京奥运要开幕了那其实很有趣因为东京目前还是属于一个紧急状态区那奥运还是要在本周五重新的一个举办所以我们到时候也要看一下后续对于市场上的一个聚焦的一个议题是否会有一些推助那么最后一点是本周二中国人行 PBOC 会公布七月份一年期和五年期的 LPR 贷款利率。为什么市场开始去关注中国人行的一个这个态度了？很明显我们今天待会也会谈到中国目前不光是私有部门其实连国营企业你看最近包括紫光的破产中国的半导体亏损非常多那包括国营企业的违约率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了过去以往水准的同期新高所以我们看这个中国人行在过去两个礼拜进行大规模的降准，你要知道因为这一波疫情当中其实中国央行是相对起来最最最紧缩最保守几乎没丢什么钱出来的货币政策当局那么它跟国内的一个政治环境当然也有关系但是市场上非常关注的事情随着违约率的升高，人行会不会使用其他手段的方式，像是降准，像是 LPR 利率的一个调引来进行国内流动性的挹注呢？我们到时候都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那我们先看一下关于礼拜五美国股市的一个情况礼拜五包括 Delta 病毒的一个肆虐以及通膨在这个六月份的一个升高多种利空的消息推动因子下礼拜五这个恐慌指数 VIX 是大涨了8%那包括能源股、金融股还有晶片股都是持续斜揽的情况唯一涨的只有莫德纳莫德纳股价创新高了所以礼拜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部沦陷美股道琼指数下跌299.17点 0.86% 收在34,687点已经跌破双周线那看一下标普500指数下跌32.87点 0.75% 收在4327点一样是跌破双周线那么以纳指来看的话整体因为拉的一个幅度比较大目前呢还是很明显的一个守稳月线的一个状态所以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回档下跌115.9点 0.8% 收在14427点最后是费半费半是这一次晶片股杀的最重的你看到已经逼临季线已经跌破季线了所以过去一季投资费半的这个定期定额族已经被套牢了已经被套牢了费半下跌72.3点 2.25% 收在3145点所以光是四天的交易日来一个跳空之后就给你跌破季线了三大指数在周线上上一周是全部吞黑标普500指数上礼拜的跌幅是 1% 道琼周跌幅是 0.5% 纳指的周跌幅是 1.9% 费半就真的很重了从高点滑落接近 5% 了那当然我之前跟各位讲过这一种短期上指数的判别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我们所要聚焦的是关于基期周期的一个变化这在我们这个年订阅制的网站当中有跟各位来做一些追踪大家还没有看到这个资产不会更新的可以去做一些观察那我个人认为 认为啦，哦，这个散户的投资的研究能力哦，跟机构投资人比起来啊，还是差很多。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散户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在研究个股了啊，就算你有研究，你也可能是从一些简单的指标啊 ，ROE、ROA 啊，这个 EPS 啊、本益比啊、股价净值比啊这些基础指标来做观察哦，所以大部分的研究其实没有意义的啊。那一旦你了解这个道理啊，你不用单一个股来思考整个股价走势的方向的时候，你把它拉到宏观格局，其实你就已经跑赢了多数的散户。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聚焦的，就是美国在上礼拜五所公布的关于七月份消费者信心的五个月的低位哦，开始出现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数据哦。上礼拜五啊，出炉的消费者信心的报告显示哦，七月份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跌到五个月的低位哦，报在 80.8 啊，这个预期本来是 86.5 哦，就本来七月份对于消费数据的一个预期哦，是明显比六月份还要来得高的哦，结果七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居然往下跑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即使通膨率正在往上拉，但是市场的消费习性已经很明显，因为通膨率的高涨，他不愿意这么消费这么多了。各位懂我意思吗？以前我常常讲一个概念哦，叫做通膨到了极致，叫做通缩，就是东西这么贵，你怎么会想要消费呢？市场已经有开始出现这种感觉了。那其实哦，除了消费者的一个这个数据之外，其实零售业的数据表现出来还是不错的，代表什么呢？代表消费者买得很痛苦，但是生产者呢卖得很开心啊。为什么？因为物价都拉抬了嘛，哦，所以他的获利就自然而然增加了。那另外一件我们要特别来聚焦的一件事情呢，是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的哦，也是上礼拜五似乎也是美国股市小幅修正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 Delta 病毒啊，这样的一个毒株在美国进行快速的扩散。哦，在上一周哦，新增的确诊病例七天的一个均值啊，就猛增了这个七成，而且死亡病例哦，从七天均值比上一周啊还要增加了26%。也就是说，这一次 Delta 病毒的一个在美国的传播，不止传染的确诊人数增加的更多，死亡率也快速的提高啊，所以现在美方呢要持续的推动可能第三剂的一个疫苗接种，确保啊这样的一个毒株的变异不会大幅影响到经济环境的一个状况哦。当然，美国目前的疫情其实受控相对还是比较好啦。我们比较注意的是是这两天才刚要解封的英国在七月七号就上个礼拜的时候，英国单日新增确诊人数突破了3万例哦，七月十四号突破了4万例，一直到上礼拜五新增确诊人数超过5万例哦。英国疫情再度的失控啊，就连强生现在都是一个隔离状况啊，因为他底下的这个助理啊看起来又感染了，所以现在英国的一个受到变种病毒的一个冲击之后啊，然后疫情似乎是无法控制哦。那当然了，现在全球疫情最为严重的其实并不是欧美地区啊，之前我们跟各位做过追踪，现在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都是集中在你看到这张图表是 Bloomberg 最新出炉的报告最新出这个集中的一个地区哦，就是 Southeast Asia 就是东亚地区，我们讲的其实就是东南亚啦。可以看到七天死亡每100万人当中就有14个人死亡，这是所有人数当中相对比较多的。再来其实就是拉丁美洲了，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目前很明显会影响到全球经济体的其实是东南亚，那拉丁美洲次之，但是拉丁美洲也很严重所以你可以理解到像是现在的雅加达，印尼的雅加达目前的氧气供应量是高度的缺乏，氧气的价格已经涨了9倍了，已经涨了9倍了。那包括泰国的一个部分泰国是从4月初就开始爆发了第三波的疫情3个月的时间过去现在确诊病例是36万人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所以当地的医疗体系也是承受巨大的一个压力，而且越南目前的一个扩散就是从泰国开始扩散出去的，所以造成目前这个三星的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那当然这个是新兴国家市场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拉回到欧美国家的这种需求端市场，你会发现 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升息了。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图表哦。联总会哦，在上礼拜这个鲍尔进行作证的时候，我顺势进行对未来官员表态利率调升的一些看法哦。那么路透社呢，马上就针对目前联准会官员所做出的言论来进行市场的一个分析哦。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表显示的是在2022年第四季结束资产购债的一个计划，而且在第四季进行加息是目前市场上最大的共识。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行第一列这个柱状图它显示的是什么是美国经济在今年最大的隐忧有六成以上的人口都认为是 COVID-19 的变异就今年经济最大的隐忧在下半年就是毒株又变异，又造成经济市场的一个冲击那有两成六的人认为是高通膨所以你可以知道市场其实现在并不是特别担心下半年的通膨市场相对起来更加的担心毒株的变异。那有 8% 的人认为比较担心的是下半年经济成长的走低。你说为什么下半年经济成长会走低呢？因为基期已经垫高了，去年基期最多就是第二季就是这个去年这个基期最低的时候就是在第二季的时候，随着第三季第四季当下疫苗的接种，其实基期就已经开始反弹了，所以经济增长率就不会这么多了。那有 6% 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你看到第二列这个什么时候是联邦政府提前停止购债的计划，所有几乎六成以上的人都认为应该在明年的第四季左右就会正式的实行的。那这张图表有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呢？这张图表的用意在于让联准会了解市场的看法你说不对吧，应该是投资人要尝试的去理解联总会是怎么想的，怎么会是联总会要去搞清楚投资人的看法？如果你以往过去联总会的利率决策的步调，你就会发现其实联总会所有的动作都跟市场在进行博弈，就是联总会一定必须要知道市场大概预期它什么时候升息或者停止购债，那么它就会在差不多相对应的时间进行如果它要符合市场的预期的话，那么如果它希望市场的一个这个热度不要这么高或者相对不要这么紧缩的话，它就会提前或者延后。所以这样的一个指标我几乎因为从过去这两三年经验来看的话，联总会基本上是符合市场的预期甚至相对偏鸽。各位懂我意思吗？你回想一下2020年3月份的时候其实当下市场没有恐慌到这一种联总会必须立即把这个利率降回零，知道吗？当时市场就认为应该要稍微降一下息，而且19年已经降了，那这个联总会应该要做一些安抚动作。没想到联总会短短的在两三周之内就把利率降为零连续3到4次的降息，对不对所以联总会的态度会非常这个受到市场的一个心态来影响。那我们先把大家的想法给各位知道至少你知道这个市场大概是怎么想的了。那最后一点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是其实随着物价不断的一个增高刚才我们提到未来的收益就会被拖累就是你物价一直涨那最后你就不会有人消费了嘛，对不对？即使物价一直涨，你好像赚的钱越来越多，好像经济越来越好，但是涨到一定程度就没有人会消费了。所以照理来讲现在市场的共识是物价上涨，未来收益会被拖累，那么科技股的行业可能会受到重创。可是你会发现即使近期美国股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小回档但是目前的科技股的巨头仍然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尤其我们以前讲过，在复苏年中小型个股通常会跑得比较快，涨幅比较大一点点今年是完全都集中在这个全职股身上上礼拜公布的6月份的通膨报告显示了 CPI 的涨幅又比预期还要来得高，但是当天标普500指数有429只500只有429只都是下跌的，那么唯一上涨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全职科技股所以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表，这张图表是从去年3月份全球市值大幅缩减之后拉抬到现在你看到的一个景象。当时全球的市值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个五六兆左右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这几档的 全职个股啊，加起来已经接近10兆，所以几乎是翻倍哦。你可以看到最上面这个黑色线呢、是全球最大的企业，市值最大的企业苹果公司哦。当时哦，这个在3月份进行急挫之后啊，增长的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再来的粉红色线哦是微软，然后呢蓝色线是 Amazon。这个 Tiffany 绿哦，这个是阿发贝 Google 母公司哦。那其实增长最多的是什么公司呢？其实是灰色线啊。如果从增长幅度啊，是特斯拉啊。所以你可以理解到哦，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你看到、目前的 FANG 哦，尖牙无果在标普500指数的占比啊，已经来到27%了。超过1/4哦，所以这一波的一个跌法似乎没有对于未来全职股啊造成大幅度的伤害。两种角度做检视哦，为什么这一波杀的都是晶片股？因为晶片的一个这个供需的一个变化，它跟生产周期有非常大的一个相关。就是只要未来经济不太好哦，那么晶片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如果未来的包括实体的经济状况啊，并不是特别好，我们对于软体的需求好像不会太大的改变，所以你看全职股都是哪些个股啊？都是这个脸书啊、Amazon 啊，对不对？都是这些超级大型的软体的供应商，所以受到的冲击似乎没有特别的大啊。这个是我们最新所做的一些观察哦啊，其实不只是这个涨幅很明显啊，跌幅啊，感觉全职股也不是太明显啊。这个是高盛最新所做的一个报告哦啊，让我们重新对于下半年的行情有了一个新的看法。那讲到高盛呢、另外一件我们要特别探讨的事情呢、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说我们会谈到嘛。最近高盛哦进行中国信贷违约的规模和类型的分析哦，发现哦这种大到不能倒的概念似乎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国营企业和大型企业。怎么说呢？高盛最近在做了一个对于中方最近公司违约债高度创新的一个追踪哦，你可以看到哦这个。1H21 讲的就是2021年的上半年哦，你可以发现哦，现在的违约债券的金额啊，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你说在去年上半年呢、如果中方的公司违约债创新高，也没什么好说的啦。啊，去年疫情啊，当然很多企业都赚不了钱呐、违约就违约吧，啊，这个是市场本来就意识到的风险。但是今年是复苏年啊，观众朋友。今年在一个相对于复苏的状态底下，为什么上半年中国公司债的违约居然会创新高呢？而且这些违约创新高的债，其实私有债相对来看的话，占的比例是比较少的哦。真正集中债的是什么？真正集中的都是国营企业。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的国营企业正在进行大幅度的一个违约哦。所以过去两周我们看到中国央行啊进行出手援助，进行大幅度的降准释放资金。当时我们都以为是什么？我们都以为是阿里巴巴跌太惨了。我们都以为是电讯跌太惨了，我们都以为是滴滴受到的冲击太大了，中国的资金大幅度的外逃。结果你发现啊，现在中国今年的违约国企啊，居然占了主导地位，是不是中国人行已经意识到，有点系统性风险的一个危机在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对于中共当局有什么样的一个威胁性啊，而是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你像我们做早晨财经速解读我常跟各位讲说我们的这个解读都是很主观的都是自己的看法那既然我觉得有错的，我觉得要跟各位重新的一个这个分享我一直以为啦是最近这个中概股受到的冲击太大了，引起投资市场的恐慌，所以这个中国人行才要试着去降准来安抚市场情绪现在来看它降准的意义其实很明显就是要避免流动性危机，他要把这些可能未来会陆续违约的企业赶快救回来，赶快用便宜的贷款借贷给他们这个是目前我最新观察到的一个内容提供给各位啦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嘛，我跟各位讲过其实这种政治性的一个问题不好分析我以前跟各位分享过，有一本书叫做《不可思议的年代》他要告诉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不可预测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不但不可预测而且不可控它里面当时我举一个例子嘛，说里面有一个这个故事讲的是苏联解体的这个概念就是 我们以往对于苏联解体的认知，通常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政治结构导致它的经济解体嘛。啊，所以哦，当时美国人哦，在意识到哎苏联解体的时候啊，每个人都开香槟庆祝啊，冷战我们赢了。但是哦，很多人就开始去意识到一点，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哦，是从194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隔了50年，他才突然垮台？而且在50年当中，他的经济实力也是不断进步的，包括啊，这个星战计划啊，包括这个对于太空的一个领域的探索，包括核子武器的一个演变啊，一直到1980年代，你都看不出苏联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经济体可以瞬间瓦解。但是在1990年代，它就瞬间瓦解掉了。那他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苏联真正瓦解的原因是什么，而是你会不会觉得把苏联想得太简单？怎么可能一个具有强大，有 KGB， 有着强大的一个政治实力的一个经济体国家，瞬间就瓦解了呢？好，所以这是当时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后来美方也重新的去做思考，认为说，哎，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的星战计划啊，我们发展外太空，把苏联的经济拖累，真的是这个原因吗？感觉苏联也没那么蠢啊。所以哦，后来美方的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是不可控的，你不可能预测啊，包括国际政经局势或者股价啊，一个短期内转捩点的具体原因，你只知道它有它的周期，国家由盛就会转兴，由衰就会转盛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所以这跟我们周期投资的概念呢、非常像，好不好？好，8:52呢、我们赶一下进度，赶一下进度，答应各位的啊。上个礼拜我们跟各位讲说要来聊一下房市的问题哦，尤其在通膨高涨的情况底下啊，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是快速的激增。我们上礼拜也讲了那个这个佛罗里达啊，棕榈滩，对不对？现在豪宅啊涨翻天了，但是在涨翻天的同时啊，美国的办公大楼这个房价租金率啊却大幅的缩减啊，这个是我们意识到的两端哦。所以以前我跟刚朋友讲说，这个。像我父母其实都是记者、我们家是记者世家、我父亲是在以前在老联网、现在经济日报、是房地产记者、那我母亲是这个苹果日报娱乐线记者、所以我父亲就常跟我说、说人啊，这个小孩子啊，一定要多读书，多读报纸，然后呢读了之后就去赚钱、就非常容易赚到钱，赚到钱就赶快去买房子，因为他是房地产记者，去看房买房。然后我母亲就跟我说呢，他说人啊，一定要多看电影啊，然后去当明星啊，当完明星要赚很多钱。我说赚很多钱，然后他说再去买房子啊。所以这个父母那一辈哦，就是经历过这个1980、199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的阶段哦，都比较偏向于握有这个房子、握有房地产的投资所带来的一个效益啊，这个是。经历过上一个世代人会有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虽然美国住宅楼房的快速的飙升还是远远不及目前股票市场大幅的一个飙升，而且、如果你买成商办、或者买一些 REITs、买一些办公室的租金收益、目前所遭受的情况就非常之危机了。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华尔街见闻、最新所出炉的报告、你可以看到、这几张图表、的比例全部都是控制率、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表是休斯顿目前办公大楼市场、现在来看、整体的楼房的控制率、已经接近2.6%了、这个3.3%左右了、那么这个旧金山的部分、控制率也是2.6%左右、那包括、像是洛杉矶，包括像是芝加哥、全部的这个商办的控制率啊都在20%以上，出了什么事情？出了什么事情呢、目前呢、投行最大的一个预测、无法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尤其在经济复苏动能这么强烈的一个情况底下。但是我们相信转型已经发生了，什么意思啊？是台湾疫情现在还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如果台湾再来一次疫情、大概也可以跟美国差不多的结局、就是市场已经倾向让普遍白领阶级的员工在家里工作，而且已经成为常态，他并不会因为疫情的复苏让员工重新回到公司来。所以目前美国办公大楼的控制率啊，这个就是这个控房率啊，是大幅的上升， 目前的美国办公大楼的租金率也是大幅的下调，这是我们从美国房屋市场最新所看到的一个数据哦，非常非常明显的哦。过去这个住房的控制率，美国办公大楼差不多也就是一层一层五左右啊，现在是全部飙到了两成以上，而且持续的向上递增，这是我们看到全球办公大楼所面临的一个处境啊。最后一点呢，我们来聊一下台北股市做个几分钟跟各位做一些探讨吧。这个台北股市在上礼拜冲上18034创了新高之后，见高之后再度的压回那主要是受到这个费半晶片股的一个走弱啦所以上礼拜周涨点仍然有233点周线是翻红那接下来一周因为台指期的结算，然后加上美国财报季密集的一个发布期这个市场会比较敏感动荡会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一点利空阴霾的阶段你刚才看了嘛费半目前的走势非常非常之差劲那你也不要看其他股票，你就看台积电一档受到这种费半大幅的调节之后，这种系统单也是非常明显的加上台北股市除权息陆续登场你扣掉的这个点数慢慢往下扣可能也对台北股市有一定的一个冲击。那我们就来看，这跌的够不够让我们去做一些短期基期的建仓，对不对因为上礼拜包括台积电、日月光、联电、ADR 是全面走跌啦，所以美国股市如果陷入一个整理格局那么台北股市也很快也会进入一个轮动格局当中所以这礼拜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未来几个交易日来跟各位分析一下尤其是科技股啦，然后尤其是晶片股的财报出来之后，市场的一个预期相对起来会不会比较乐观一点点那当然从筹码面来看的话，似乎有一些端倪喽。外资在上礼拜在集中市场买的比较多，卖的比较少而投信呢，则是持续的加大卖压的力道所以有一点这种，这一波是不是外资终于要回来了？外资今年卖了4000亿所以投信加大卖超力道，就是把手上的货丢给外资嘛。那外资会不会接呢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市场的一个筹码面有开始轮动的一个迹象，到时候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啦。这个 Chan Damon 说，马云有说中国没有系统性风险你还没讲下一句，他说因为中国没有系统嘛，对不对我也不要讲了这个 Brian Sang 说，长龙要出关了，估计几天之后又要被关了这倒是真的了目前这个航运股你不要看虽然现在电子比重有开始拉升了航运股在这几天涨势回弹之后似乎这个短线的热点又聚焦起来，所以我常跟观众讲说，台北股市是一个浅跌型市场浅跌型市场不叫做它跌得很浅叫做它非常容易受到散户市场情绪的变化那当然了，它并不像上证是更明显上证基本就是一个散户市几乎没有什么法人台北股市至少还有3-4成是很明显的法人机构嘛所以你可以理解到这种市场的一个波动度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底下你说台北股市要马上从传产变成电子，或者电子一定是传产，很难讲。为什么呢？因为散户人一多可能就是有那几档传产表现得特别的一个优良，或者交易量特别的巨大但是从全值比重来看的话，仍然是以电子作为主要的一个方向啦。 OK， 这个 Valankin 说，浩哥上礼拜讲说高盛出掉1/4的股票怎么看呢这你可以去看上一周的一个影片，我们也讲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啦那他出1/4那你跟着他做你就上了他的当了，是不是毕竟他所出炉的资料都是上一季的资料嘛，对不对？他在第二季卖掉了1/4，那他是亏的。为什么？因为美国股市其实在第二季左右他还是持续的上扬格局，对不对？他真的卖在最高点才叫厉害，对不对？这个 Stephen Young 说今天的这个封面变成徐志摩 style 对对对，这个小编特别帮我们设计的 OK 今天嘴巴比较红，是不是？真的靠，嘴巴怎么那么红那这个我喜欢的这个色号刚好在今天就特别这个没有了，我们这个换个镜头所以那个滤镜还没有调好对不对？我特别请小编来帮我调因为要特别注意这种这个我们这个脸上的肤质以及灯光但是要显得不能太小白脸，对不对？好了早上9点了，那我们一边来跟各位看个盘吧，好不好目前台北股市的一个点位 大概在 OK OK 啊，结果要看盘的时候手机刚好就当掉了，是不是？好了，早上9:01啦，啊，目前台北股市开盘点位，哎，手机真的跑不出来，观众朋友。好，真的跑不出来啊！好了，观众，祝各位今天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啦！好，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收在178、17左右，下跌77点啊。果然啊，如我们预测的，有一些费半的系统性的卖压。那我们持续来跟各位做一些财报的追踪。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精彩的细节，可以到我们的网站的年订阅制来做一些参考。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